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各位亲爱的好姐妹，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上一集里我们讲到造成孤儿的灵的头两个源头，第一个呢是从坠落的天使，也就是魔鬼而来，第二个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这是所有的人一出生就生在罪里，活在孤儿性的基因里。那今天呢，珍儿姐和我要继续来聊孤儿的灵的另外两个源头。
所以刚才提到了两个源头啊，撒旦还有这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其实包括我们现在也有产生这个孤儿的灵的因素，包括这个世代的破碎的家庭，其实它特别的伤害小孩子的心，以至于他们到成人以后，不是说有句话吗？破碎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
是非常的可悲的一个现象，原因也是因为撒旦就看到了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婚姻关系这个合一一旦被破坏，他们婚姻关系的秩序一旦被破坏了，马上整个就陷入 disorder 混乱当中。婚姻当中的秩序呢是什么呢？就是妻子要听丈夫的，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第一个罪的产生就是妻子让丈夫听他的话，妻子要做神不想听神的话，妻子要做头不想听丈夫的话，所以呢就带动了一个 disorder， 一个混乱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呢，我们会发现跟着就直接破坏了婚姻和家庭，从第一个婚姻到后面撒旦不断做的事情就是破坏家园的
挑拨离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是
说实在的啊，这是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历史时代每一个家庭背景的人都没有办法胜过的一个现象，就是明明两个相爱的人，
对，
谁不是为了爱结合的呢？
是，
却变成仇人，或者是变成所谓的、哦、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爱了，只有亲情了。其实说实在的，他这么讲的人是不懂什么叫做爱的。本来爱就是一种约，由于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人，亚当跟夏娃在神的结合底下成为了一体之后，是在一个约的状态当中，在神与世界的见证当中组成的这个约。而正是在这个看不见的约里面，他们变成了有亲情关系的一家人，所有从他们而出的都是有血缘关系的。我觉得这实在太奇妙了。而这牢不可破的关系不是在于血缘关系，而是在那个约，而这个约预表的是神人之间的这个约的关系，这个 covenant。 所以我们才说婚姻有它极大的奥秘和预表，就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你想撒旦他怎么会不破坏呢？他如果不破坏，那人不就会活出上帝的心意来了吗？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人二人成为一体，反映出上帝的荣美的形象，然后共同管理这个世界吗？撒旦就不要人完成上帝的心意，所以就要破坏。那一破坏，当然孤儿生孤儿，代代相传，不是信心祝福代代相传，而是孤儿的灵代代相传。
是，这也让做父母的可能也不知道如何用正确的养育的观念去养育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因为缺乏这种健康的被养育的这样的一个经验，而产生这种不健康的这种性格呀，或者说之后的这种。
你想想看，该隐和亚伯第一对兄弟，他们就是孤儿的灵啊，明明父母双全，而且是一夫一妻，是最完美的，起初应当是最完美的，虽然他们很恶劣那个环境，但是有神常与他们同在，教导他们怎么捕鱼，怎么种田，怎么，我想那个关系仍然是亲密的，不像我们现在都已经见不到了，对不对？
对，
要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时刻的提醒我们，
而且那时候也没什么诱惑哈，
没有手机，对吧？
对，
也没有什么其他人。当然我相信撒旦的工作是非常 active 的，非常活跃的，
而且很狡猾，
非常的狡猾。但是我相信他们的父母亲应该是第一手的资料吧。我们原来的那个地方是那么的好，但现在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可是这兄弟二人怎么就自相残杀了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个仇杀，这个谋杀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安全感， 没有了价值感，争风吃醋，对不对？
是
因为一个爱神，一个不爱神，导致了这个不爱神的那一个嫉妒爱神的这一个得到了神的赏识，所以他最后居然做了这么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把自己的兄弟给杀了。我觉得这是人恶性的一个极度的一个彰显。那我们说这是他们两个恶吗？都我们发现其实后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一家夫妻反目成仇，兄弟姐妹自相残杀，这种事情多了去了。
对，这个让我想起圣经中另一个案例，就是暗嫩和他玛的故事。暗嫩和他玛都是大卫王的孩子，
是
同父异母的孩子。他玛呢非常的漂亮，暗嫩就喜欢他的妹妹，
恋慕他，
真的深深的被他吸引。暗嫩呢，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朋友啊，就是这个坏朋友就给他出主意，就让暗嫩装病把他玛骗到他的卧房，给他送饼吃，就趁着这样一个机会，他就玷污了他的妹妹，
玷污了自己的妹妹。
而这件事情的后果呢，这个父亲大卫虽然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好像他在这个事情上并没有为女儿出头，
没有作为。
对，圣经上好像没有写他在这个事情上做任何的表态，我们就只是看到他玛伤伤心心的回到了哥哥亚沙龙的家里。我相信他这一辈子都抹不去心中那个羞耻感。这个暗嫩他玷污了妹妹之后，圣经说他恨他玛的心比先前那个爱更强烈。那后来这个故事的结局又导致了另一场谋杀，
是
就是亚沙龙杀了他的
自己的兄弟，
兄弟来为妹妹报仇。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里面这种恶性循环。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旧约里面比比皆是，
是
我们看到雅各的这个孩子一样的，当他的女儿被其他的族人所玷污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兴起去种族仇杀的时候，雅各一样的无所作为。父亲在哪里？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自己是孤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父亲，所以孤儿养育孤儿的这种状态持续不断的演绎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从一家的纷争到一民族的纷争到一国的纷争，历世历代都是这样的。其实为什么样的事呢？都是不安全感。
没错，
背后想要争夺一席之地，一方之土，或者是一席之位，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们争夺争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拥有了这些东西可以带给我们安全感，
是
我能够长长久久的相安无事的活下去。其实哪能这样呢？其实因为我们里面一直渴望的是只有天父上帝可以满足我们的。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撒旦的堕落，亚当始祖的犯罪，还有这个破碎的家庭滋养了这样的孤儿的灵，甚至还有现在的社会竞争文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是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嘛，就是为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其实这种竞争心理小的程度就是对比，大的程度就是战争。因为我们总想要强过人，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而是想要强过人。这种状态是一种恨恶的状态，不是一种爱的状态。为什么人本来是按照天父上帝爱的形象创造的，却落入到一种自相残杀相争的这种状态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爱的能力了。从亚当夏娃那一刻说你给我的这个女人他给我吃了我就吃了，那一刻开始，本来从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么美好的一种爱的表达，变成了那种指责和排斥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失去了爱的能力。可是我们又渴望爱，你想两个饥饿的寻求爱的人长久的相伴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啊。那我求求你喂饱我吧，可是你喂不饱我，我只能强取豪夺。可能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一种争竞啊、嫉妒啊、然后对比啊、比较的状态。其实这个背后仍然是一个我不安全，我需要透过比你强而感觉到我自己的价值和安全。
是的，我就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起，老师就喜欢在黑板上什么贴星星啊，画小红花，看谁的小红花多，这样就会让孩子们之间首先就有一个比较。那上了学之后呢，不也凭什么一等奖、二等奖这些？
是，
我记得当时上中学，我们学校重点中学，老师就为了兴起这种大家你争我赶的这种风气，还会鼓励这种学习上的竞争。
是，
其实那个时候就反而 让我们大家其实首先感觉到就是这种不安全感、
嗯、
那就会少了跟他人分享的，这样、
嗯、
就是你分享自己所学这种就少了、
嗯、
那更多的就是大家都躲着、
嗯、
自己有这本参考书啊、嗯、我不给你看说那个其实头天晚上都在熬夜，就说没有我去玩去了对，
生怕别人知道自己在学习，
对对、
嗯、
然后上了班之后吧，我们在社会上也会看到像这种销售方面的这种竞争啊，还有像单位现在这种末位淘汰、
嗯、
当然它有好的一面，因为它会避免人懒惰嘛、
嗯、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激起这种争竞之心，我们也会因着更多的小红花，单位给我的绩效考评、
嗯、
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更有价值。
是，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哈，这个背后的这个状态，我们想的其实它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心态、
哦、
那这个拜偶像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我们以神为满足，但现在我需要透过我的这个 achievement， 就是我的一个成就，或者是 approve， 就是别人对我的、
嗯、
认同认可，来感受到我自己的价值肯定和满足感、嗯、那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我们讲的真的是一种孤儿的心态，就是我们远离神之后，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些东西才能满足我们自己。但另外一个状态呢，我用一个比喻，就是我最近在喜乐灵城做过一个小故事，就叫做 Elohim 的大挂毯。
嗯，
我说这一位伟大的编织家，他用各种各样的线编织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大挂毯。那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呢，小孩子呢，都是那每一根不同的长长短短粗粗细细各种各样颜色的线。但是只有当我们愿意出现在上帝的这个计划当中，随便他怎么编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有些线是做底色的，有些时候有些线是突出的，可是单个来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在这一个 Elohim 这个至高神的大挂毯上面，当他的作品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原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在每一个个体当中都有他独特的设计。
嗯，
而这个独特的设计不是透过一个人完成的，而是透过我们的关系互动完成的，是上帝的设计。
Amen。
而如果我们摆脱了上帝的设计，你想孤苦伶仃的这根小线，你哪怕是一根金丝线、
嗯、
是一个钢丝，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线，都是毫无意义的。
是，
最后你就是变成独立于这个大挂毯之外的一个多余的线头而已，一个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线团而已。我才不要想我的人生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在不认识神之前，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尽其量的想要去编织自己的这个挂毯，却没想到说我的这个小挂毯再怎么编织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放到神大大的设计当中。而如果在神的设计当中，那就没有可弃的，也就表示说我没有必要跟别人争竞啊。
对，
我是一个小灰线那又如何，因为在上帝的大挂毯中，我就是那无可取代的独一无二的非我不可的那一个部分。
Amen。
可是如果我不要在神的设计当中，那就是可弃的，你再精彩又如何呢？你会落在那永恒的虚空当中、
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孤儿的这个灵是要不得的灵，因为那个灵是抛弃上帝的灵，不是神抛弃了我们，不是神不要我们，是我们自己主动不要神的。
哇，珍儿姐这个 Elohim 的大挂毯的故事真是太生动和贴切了。那么要如何才能抛弃孤儿心态，断开孤儿的灵呢？时间关系，我们就在下一期节目中继续与您相会，也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体会。我们的邮箱地址是乐谷 @良友.net。 那我们就在下一期节目中再见喽！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拜拜
拜拜。